马杜罗被捉，泽连斯基笑场，吓坏中共官媒。古巴愿为马杜罗赴汤蹈火，大风暴即将降临。川普点名马杜罗，2020大选秘密即将曝光。意大利法官官神韵向所有民族传递重要信息。大陆女网红现柬埔寨街头，几日内变化惊人。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月3日，美国特袭委内瑞拉并捉捕马杜罗之后，马斯克旗下星链宣布，自即日起至2月3日，向委内瑞拉提供免费宽带服务。CNN 引述网络监控组织指出，加拉加斯部分地区当日突发断网，当地媒体证实部分区域无法上网，而因美军行动导致停电。星链随后在 X 平台表示，将为委内瑞拉民众提供临时免费网络连线支援。马杜罗执政时实施严格的网络审查，禁止民众使用脸书、YouTube、Instagram 等社交媒体。目前仲不清楚委内瑞拉用户能够通过星链访问这些平台。与此同时，深陷俄乌战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谈及委内瑞拉局势时表示，既然对独裁者可以采取这种手段，那美国应该知道接下来该怎样做了。泽连斯基这一笑不紧要，中共官媒网易新闻专门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马杜罗被捉后，众目睽睽之下，泽连斯基当场笑出声》。他在这高兴什么呢？文章中提到，嘲笑委内瑞拉并不会改变乌克兰现在的麻烦局面和未来的悲惨命运。泽连斯基到底在这高兴什么？令人费解。有分析认为，泽连斯基的话集中在处理独裁者的可能性上，虽然他没讲明目标是哪个，但是国际媒体普遍解读这句话是暗指俄罗斯总统普京，因为俄罗斯目前对乌克兰的战争仲在继续，而泽连斯基一直呼吁西方采取更强硬措施对付俄罗斯。泽连斯基的话在国际语境中更多被看成是一种政治表态，表示他支持强硬对抗独裁政权包含俄罗斯等，而非单纯的幸灾乐祸。而同样是独裁者的中共利用中共官媒发文，则是基于国内舆论导向与官方外交立场，强调美国干涉主权，批评西方政治行为，而不是单纯报道事实本身，凸显了中共对独裁者马杜罗被美军活捉后的心惊胆震下的情绪化表现。同时川普火力全开，对墨西哥总统为马杜罗发声，表示墨西哥不是政府在这里统治，而是毒品集团。墨西哥总统是个好人，但是他害怕毒枭，真正掌控国家的是贩毒集团。他多次提议美国出手帮助清剿毒枭，却一次次被墨西哥总统拒绝，结果是30万人丧命于毒品。川普表示，这些毒品主要是通过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的，当然亦有不少是从加拿大进来的，顺便一提，但绝大多数还是从南部边境，所以对墨西哥必须要采取行动了。马杜罗被捉之后，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公开对美国发出威胁，声称为了委内瑞拉，我们愿意流血甚至付出生命，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古巴经济长期崩溃，能源、粮食、外汇全部依赖外援，委内瑞拉长期被古巴输油逐命。有评论认为，古巴这个是利益绑定下的政治表中心，不是军事能力展示，更不是战略选择，而是熟得不能够再熟的意识形态表演。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在记者会警告哥伦比亚总统最好小心一点，并暗示古巴亦可能面临美方更强施压。法新社报道，川普表示，根据我们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将不再受到质疑。川普表示，在完成安全、适当且审慎的交接前，美国将暂时负责治理委内瑞拉。 BBC 报道，川普在佛州海湖庄园记者会上说，美国已经准备好对委内瑞拉展开第二波行动，但是可能没必要付诸行动。佛州南部最大的委内瑞拉社区爆发了大规模庆祝活动，几十辆汽车组成浩浩荡荡的车队，挥舞着委内瑞拉和美国国旗，不停的鸣笛，人们高呼自由自由和感谢川普总统。而在纽约市正在举行的别碰委内瑞拉抗议活动，记者内特·弗里德曼在纽约市现场证实，停止干涉委内瑞拉抗议活动是有偿的。他证实该活动由非政府组织人民论坛资助，而该组织背后有一位居住在中国的与中共关系密切的亿万富翁，该组织获得了$2,000,000的资金支持。外界认为古巴、墨西哥、哥伦比亚反应不是硬气，是恐慌，而中共官媒的反应正印证了中共作为独裁大佬，眼睇小弟一个个的被击破，怕自己亦落得同样下场的明显反应。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或者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或好友送上一年的好精神。宝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稳存返嚟，让在乎的人拜年不会嗌攰，团圆聚餐气息好。过年送礼送到入心才是真体面，今年就选宝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日的好精神和好气息。而家落单最划算，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中，输入优惠码888，立即享受专属价，立即前往健康520官网落单啦。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在接受电视访问时表示，如果委内瑞拉剩余领导人作出正确的决定，美国准备与他们合作。卢比奥指出，该政权赖以生存的关键在于其以石油为驱动的经济，而目前那里的石油产业发展滞后，且石油带来的收入没有一分钱流向人民，全部被顶层人士摄取了。这个就是白宫下令美军对委国石油实施至少两个月隔离的原因。这个不单止令石油行业的运营方式为了委国人民利益改变，还会阻止毒品走私，消除帮派问题，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赶出去，而且不再与西半球的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勾结。另外，卢比奥表示，美国不希望看到伊朗、古巴再次出现在委内瑞拉。对于刚刚宣誓就职委内瑞拉总统的前副总统罗德里格斯，是不是已经对美国做出承诺？卢比奥表示不会在媒体上谈论这些，但是美国的目标仍然不变，而且美国将根据这些人的实际行动进行评估，而不是他们在过渡期间的公开言论或他们在过去的所作所为。卢比奥说，如果他们不作出正确的决定，美国将保留多种手段来确保我们的利益得到保护。卢比奥还提到，马杜罗过去并非合法掌权，亦是个根本无法共事的人，我们无法同他合作，他从未遵守并撕毁了每一项协议，他将拜登政府耍得团团转。我们曾经给他多次机会，给他以积极的方式落台，但他选择不这样做，现在他去了纽约。另一方面，古巴总统公开对美国发出威胁，声称为了委内瑞拉，我们愿意流血甚至付出生命，让美国付出沉重代价。在接受 NBC 的采访时，卢比奥说，古巴政权确实是个大问题，但我认为民众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卢比奥表示不会透露未来行动，但是川普政府不是古巴政权的大粉丝，应该不是什么秘密。卢比奥补充道，正是他们扶持了马杜罗，他的整个内部安全部队、内部安全机构完全由古巴人控制，马杜罗还配备了古巴保镖，且他们内部的情报体系全部由古巴人监视， 佢哋麻烦大啦。1月3号，美国总统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上转发了一篇关于2020大选的文章。该文章作者在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捉后发文，指在2020年大选期间，亚利桑那州在选后长达一个几星期的时间内，仍有一车又一车载满选票的卡车从一家名为 RunBev 的第三方公司送入。一名证人表示，他一直在现场等到11月10号，那时选票仍在不断送来，而且他完全不知道这些选票最初是从哪里来的。RunBev 负责印制选票、邮寄选票、填写选票，并在选务官员毫无监督的情况下在场外进行点票。官方的讲法是，因为郡的规模太大，所以需要这样一个没有监督、可以自行制造选票的场外公司，而且刚好需要超过两周半才能够完成所有选票的计算。当时有民众质疑，这个真的是因为点票耗时，还是花时间造成大量假选票，或将选票多次送入机械，以击败川普在当地的压倒性胜利。亚利桑那州在选后两个半星期才完成计票，而佛罗里达州尽管拥有更多选票数量，是全美第三大州，却在投票站关闭后不到两个半钟头内完成计票。作者提出，是时候就索罗斯与 Smartmatic 投票机之间的关系对马杜罗进行质询了。这些投票机被指控摄取了2020年的大选。同时在2024年大选之前，川普的一些顾问曾经试图阻止他与马斯克及其团队会面。作者指出，这个团队清楚知道摄取2024年选举的完整计划，是伊隆马斯克拯救了这场选举。作者认为，正是因为这样，川普对委内瑞拉态度如此强硬，因为他知道那里是一个针对美国人民发动行动的犯罪现场。另有名为 Johnny Strip Peter 的账号发文说，早在2020年之前，投票机 Smartmatic 母控股公司 SGO 的董事长马克·马洛克布朗勋爵，他在2020年辞职，跟住在2021年1月出任开放社会基金会总裁，亦就是索罗斯的基金会。乔治·索罗斯是民主党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第一大捐款人，而他的左右手正是那一家名为 Smartmatic 的电子投票公司的负责人。而 Dominion 投票机可能正运行着 Smartmatic 的软体。1月3号下午，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都灵皇家剧院的第四场演出持续大爆满，当地很多主流精英纷至沓来，渴望一睹世界第一秀的风采。法官阿尔贝托·博埃蒂夫妇观看后表示，神韵传递关于救赎的信息，好像光一样从天堂降临，普照世间，给所有寻求救赎众生的心灵获得重塑。这个信息给众生带来巨大的希望。皮埃蒙特大区政府官员埃尼萨·博埃蒂说，创世主下世的场景令他深受感动。他说，事实上这个是一个与所有民族都息息相关的普世信息，因此神韵将它传递出来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信息真的不应该被人感到意外，反而会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真实的自己。博埃蒂法官说，这些信息包括自由、善良、慈悲，以及从十古老的传统。博埃蒂夫人表示，如果人们忘记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根源，不单止非常悲哀，亦极其危险。神韵真的想让人更深入地了解古老中国的伟大智慧，以及所有民族的传统，因为其实每个民族都有很多珍贵的遗产留给后人，而人们在当今这个快节奏浮于表面的现实生活中，却忘记了这些传统。事实上，这个才是至关重要的事。博埃蒂法官补充道，我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长者的高度尊重，还有一种我以前从未发现的幽默感，故事中流露出一种细腻的讽刺和幽默， 这个令我非常欣赏。同时博埃蒂法官说，我认为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所作所为非常恶劣，他剥夺了中华民族的根源，以无知和压迫取而代之，他让中国人不再有梦想，中华大地被绝望的灰色所覆盖。博埃蒂说，好遗憾，在当今时代，人们似乎只有通过观感刺激才能够获得满足，而令人感动的是，神韵传递的珍贵信息亦能俾人明白真相。中国的现状虽然令人非常难过，但是人们可能并不常谈论它，或者很多人亦不了解它，而神韵通过一场演出就将真相传俾了我们，俾人了解这一切，这一点弥足珍贵。博埃蒂法官最后表示，神韵带来的巨大希望在于他让人们明白自己此刻正面临的危险，因为事实上西方世界亦有被中共侵蚀的危机。有福建女网红被发现在柬埔寨街头流浪，面目潮水，脚部而受伤骨折，事件引发网民关注。相关贴文显示，去年12月26日，一名中国籍女子在柬埔寨西港一家酒店附近被人丢弃，膝头似乎受伤。相片显示，该女子面目潮水，手入边还有一张 CT 相片。护照信息显示，其为福建籍，名叫吴某晶。有网民发现，该女子的短视频平台账号有 2.4 万粉丝 ，IP 所在地为柬埔寨。最后一个视像为2025年12月6日在柬埔寨发布。上游新闻报道，1月4日上午联系到了吴某晶的同村村民，其介绍吴某晶是福建南平市下辖建瓯市某镇某村人，今年20岁左右。村民从吴某晶的父亲那里了解得知，吴某晶仍未回国，联系到吴某晶的父亲吴先生，他确认那个 2.4 万粉丝的短视像平台账号确实是他女儿的。网上流浪街头的相片和护照信息亦都确认是他女儿。自去年12月26日以后，家人再没联系到女儿，他已经报案。吴先生介绍，他女儿2005年出生，读完中学后就辍学外出做工，之前同家人说自己在浙江上班，但是上班以后仍经常找家人要钱，家人已经给他转了8万多元。2025年11月前后，吴先生不再给女儿转钱，但是他一直与家人保持联系，亦会视像聊天。去年12月26日，吴某晶联系家人说只脚出了问题，需要钱就医，家人赶快转了2200元。吴先生介绍，就在12月26日当日，有亲属在网络平台看到吴某晶在街头的相片，于是向他们转发，但他们再亦联系不到个女儿，于是报警，才知道个女儿在2025年4月就出国去了柬埔寨。吴先生说希望个女儿平安回来。据陆媒报道，已经联络中共驻柬埔寨大使馆和驻西克鲁克领事馆办公室，电话均未获接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